弟兄姐妹平安，6月7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greatest source of power， 力量的最大来源，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4章13节、如果是按照他英文直接翻译，就是问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做点点点。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讲说，我是否实现了代祷事工、intersection ministry、这个 intersection 就代祷， ministry 就是事工或职事，职业的职，然后事情的事、我是否实现代祷职事在我生命的隐秘深处呢？在真正代祷中是一点也没有被欺哄或者显示出骄傲的陷阱或任何危险，那是隐藏的执事借着天父得荣耀而带来的果子。我是否容许我灵命浪费掉，或者我是专注地把每一件事带向一个中心点，那就是我的主的赎罪祭呢？耶稣是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我生命的每个好处、每个兴趣、每个爱好、每个专注吗？如果我生命中的中心点或最强有力的影响是主的赎罪祭，那么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会为他而结果子的。然而我必须要花时间去明白力量的这个中心点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二段啊。我是否愿意每小时给出一分钟来专注于他呢？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那个常在我里面是abide in 希腊文就是住宿投宿逗留mano 这个字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那就是如果你们从这个中心点继续去作为、去思想、去工作，那你们就会祈求你们所愿意的那个欲望，那就会给你们做成。这是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如果直接翻译和本圣经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张博士接下去就问，我是住在主的里面吗？我花时间住在主里面吗？我生命的力量最大的来源是什么呢？是我的工作、服事、为他人牺牲，或我的努力为神做工？应该都不是这些吧。在我生命中施加最大力量的那些人事物应该是主的赎罪祭，不是我们所花最多时间在那些上面的那些人事物是最塑造我们、最影响我们、最雕塑我们，而是对我们施加最大力量的那些人事物才是最雕塑、最塑造我们的。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去限制我们的欲望和兴趣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也必须要专注在把我们的欲望专注在我们的欲望兴趣要专注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然后最后一段，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住在耶稣里的门徒就是神的旨意，而看来是这个门徒的自由选择的，其实乃是神预先定下的天命。这个很奥秘吗？它看起来与合理的逻辑好像是矛盾的，或似乎完全荒谬的吗？是的，但对神的圣徒而言，那是多么荣耀的真理啊。今天张博士讲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最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他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Atonement 赎罪祭。那这里呢就有七点总结。第一点，我们生命隐秘处的最深处的那个代祷，我们有去做吗？我们有去 fulfill 去完成去实现吗？当这个第一句话问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我自己都写了，很惭愧我没有。好像代祷是有的，但是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七次完全的这样子的去代祷吗？ 我个人感到很惭愧的，求主赦免我，没有。那张博士接下去讲，真正生命隐秘处，那生命最深最深的隐秘处，为人带导的这个带导，真正的带导呢，是没有任何被欺哄，也没有任何骄傲的陷阱跟危险。也就是说，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你才为别人祷告，也不是因为你很虚伪的说啊，保守我丈夫信耶稣，那这样我们俩婚姻关系就好了，我就不会跟我吵吵闹闹，每次他都反对我去教会，没有，没有这种骄傲，没有这种被欺哄的，你就是完全是按照主的赎罪祭，主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核心点来带导的。所以呢，真正带导的话，张博士说是不可能让我们被欺哄或者骄傲的。第三点就是张博士就问说，我的灵命是不是我容许它就这样浪费掉了？我不知道你的灵命浪费在哪里，但是呢，张博士就说，我的灵命呢应该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 atonement 赎罪祭，就这个中心点，所有的生命都在这个中心点。那第四点，那就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这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主的赎罪祭所 dominate 所支配所掌控所主宰的话，那你的每一个生命都，你所有的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关注，你的好处都被他，被主耶稣赎罪祭所主宰的话，你应该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最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专注点就不是你自己，你的关注就不是你自己，你爱好的就不是。好像我去年我就在学这个功课，我必须要去接受我的失败。我的失败是因为我认为在我的时间点你这样掏心掏肺的为学生摆上，然后你想要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去，结果呢，人家没有按照你的时间点，人家就可能就根本连重生都没有，那你还傻乎乎以为他们重生，但人家嘴巴可说是他们都重生。然后那个价值观 to my surprise 是非常令我惊讶的，求主赦免我，竟然是如此的低，让我都要晕倒。这我就想起来，我曾经有学生从台湾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就是比我了，其实也不年轻了那我们都是50岁60岁的人了。那来的呢，我就觉得很震撼很惊讶，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认为他在商场上可能就是呼风唤雨做得很好，但其实也很喜欢传福音，逢年过节圣诞节也会去买很多东西送人，但生命里面呢，就是没有彰显出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让我感到很惊讶，真的很惊讶。但是呢，他却自以为自己是爱主的，自以为自己是，这个让我很惊讶，就是说，哇，原来曾几何时，这个高雄的教会的信徒们的标准是这么的低，真的是让我很震撼。那我本来想说，哇，台湾教会怎么越来越堕落哈？这些标准越来越低。后来我想，我这样讲呢，听到的人都要拿石头拿鸡蛋丢我了，而且我这样也太论断了，也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你能说台湾没有一群没有像巴黎七夕的那7000人是神自己保留的吗？当然有，我觉得世界各地都有比方说，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她在以色列，她在那边工作。但是呢，人家工作也不容易，对吧？人家也是离乡背景的，但他就很爱主到教会，他的生命你就可以看出来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有基督的生命跟一个没有基督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一个有基督的生命，哪怕他这时候他的言行举止你看他不怎么样，但是人家的中心点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一个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靠着那些好行为，好行为。所以今天张博士就讲说，到底这个以这个中心点就是主耶稣的赎罪祭，到底是耶稣越来越多支配了我整个人的关注吗？那我就觉得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赎罪祭就是 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是自己的软弱、有限性、面子、骄傲等等。我们不要谈那些刑法上什么杀人放火那些罪，我们不要谈这个。我们谈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犯罪之后，人就向上帝来抗议，就人都宣告独立，人再也不会以神的话语为依归，都是相对的，不能再也没有绝对的以圣经的标准为标准了。然后呢，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力量在那做，哪怕最辛苦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有亲人过世，我们需要神进来安慰我们，我们需要神带领我们去好好的看什么叫死亡，以至于我们把那个对死亡的愤怒转向最大的仇敌魔鬼撒旦，而不是转向耶稣基督，而不是转向上帝。但现在呢，哇，那些信徒呢，只要有亲人呢过世，没有满他的意，所有人都在向上帝抗议，都不去恨魔鬼撒旦，这个思想都是扭曲的。好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都靠自己，不愿意去神那里得安慰，也不愿意呢转向神，以神为中心，那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讲，这就是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后人们的 self independent 自我独立，上帝你出去，我来做王，我发号施令， self sufficient， 上帝你不够，你不够恩赐，你不够全能，你不能帮我，我自己来。第三， self focus， 专注在自己，再也不是 God focus， 专注在神，荣耀神，再也不是了。而这个三个人们的这个自我，我们怎么样，就像马丁路德讲的从自我转出去，转向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真正的人性是在我们为Otherness， 为另外一位他而活的时候，这个人性才真正能够活得出来。也就是真正的人性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呢，他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付上死亡的代价， set us free， 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多就是以神说的为准，人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里头那种顽固，那种韧性，就越来越在跟圣灵抗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像昨天讲的，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对吧？所以我们要选择顺服。可是连最属灵的人都有可能忘记了这个十字架赎罪祭，以至于耶稣并没有支配主宰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 interest， 每个好处，每个利益，每一个关注。我就想起来昨天晚上呢，我正在跟一个人谈电话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呢反正就是在谈一些需要他把他的日期行程呢告知我，我们要做一些安排的时候呢，他突然说了一些什么什么，反正就是突然说一些话，很奇怪的话，然后呢就挂了我电话。当时我就很生气，后来我祷告一下，我就决定给他讲，我就讲了一些话，说你这样挂人家电话真的很不礼貌，如果你自己心情不好呢，我说你不要发泄在我身上，你可以讲嘛，那我们来面对来祷告，你这样态度对一个在主内的人，我说我不认为你在上帝面前可以站得住脚。然后我就说，明明这件事情是好事，我也很兴奋，期待跟你在一块，我们可以一起，然后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什么的。然后你就哗啦哗啦说了这些，我觉得恐怕是你跟你丈夫之间出了问题了吧？然后他就说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挂你的电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啊，你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说错什么，是我这个人不对，而且错得离谱。然后他就讲到说，半年多来很多事情的发生让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让自己麻木，对什么事情都无感无爱，我还在聚会，我还在服侍，但我的心越来越冷，我一直陷在无奈无力的死胡同中。他说你分析的对，而我都清楚，但我就是走不出来。然后就讲到就是说对自己的斤两今天走到这种地步，对自己失望，然后就讲到自己拉着绳不敢放松但是呢，圣经还是圣经，我还是我，似乎呢不再有连结，感觉很难受，连听诗歌呢都无感。然后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做什么，在什么场合 都不适合，只带来破坏什么的等等，就感到自己很虚伪，虚假到自己都很厌恶。然后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我说你昨天晚上真的很伤我的心，我痛苦呢不亚于去年呢那个无花果对我捅的那一刀。你明明我明明很好心，也很兴奋想要跟你们一起，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体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同行，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是我期待的。然后你就突然说了这些话，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把不是我的意思强加在我的身上。然后他就说啊，对不起啊，这就是我现在光景啊，我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迫害妄想症啊，然后你说我把你的意思加在我啊，把我的意思加在你身上，然后就说这是我丈夫说我的，我还不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感觉到啊，你到底是什么，你落入因行为称义，你很在乎一个属灵的形象，那基督释放你，你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顽固的要让顽固让任性来夺走你对圣灵的顺服呢？然后我说我为你祷告，我真的觉得你落入骄傲，而且我提醒过你很骄傲的，为什么要完美？那我就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比较少接触十字架，比较少把自己关在房里放着赞美诗歌大声歌唱赞美神，像我去年底那样，你是不是落入，就像我去年底也落入自怜一样。然后呢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提醒他的，但是事情发生他会从这个角度来反省自己，可是还是自怜心态让我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理是错的离谱。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想要告诉你，就是你变了，你变得没有赤子之心了。你常常觉得你没有情感，但我觉得你太恋慕你丈夫了，然后你丈夫又让你很失望。我觉得你心里面有很多苦毒，你不够单纯，你总想证明什么。你单纯的这种标准，你的属灵的标准，我觉得是一个很畸形的模式啊。然后我就举了一些例子，我就说这么单纯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多想呢？你想太多，算计太多。我说啊，我常常责备学生，考虑那么多，算的都是自己的好处。然后我就说，那你呢？作为一个师母，你算那么多，你也不为了某一些是不是会中的形象，是不是什么？我说我去年我就已经放下了，我不强求了，因为我只要尽我的本分，神把我摆在谁的旁边，我就尽我本分去服侍对方，但我不强求一定要改变他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时间的进度来成长的。然后我就说，你正经历了我去年的挣扎，你现在呢，你要把这个时间啊，你期待别人能够往神的方向走，人家没有，你就要把这个时间主权放下来，你要让神呢帮助你把那个重担滚回去给神，然后你自己很轻松的往十字架方向走。至少我觉得去年底吧，就跟你一样，我自己灵命很枯干，我觉得我就是骸骨，所以呢我拼命尝试，拼命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跟主耶稣谈恋爱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跟你一样，我也没有爱了，这样的服侍神不喜悦。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进到房间里面去祷告，这是你必须突破的这种生命的瓶颈。我就跟他讲，我们的老我必须死，承认自己失败是很痛苦的。那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对圣灵的降服，我们这个骸骨我们才能复生的。所以基督十字架，基督的赎罪祭，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你要我承认失败我很难，真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中心点不在主的赎罪祭，你的所有的关注好处都是你自己，你的时间点哪怕最好的欲望也会变掉的，你知道吗？那张博士就讲了，如果赎罪祭，耶稣的赎罪祭这个中心点，它是我生命中最强有力的影响，那么我们生命每一个领域自然就会为他而开花结果。虽然我活了一甲子，到了去年底我才明白啊，就像张博士讲的下一点我要讲，就是我必须要花时间去明白我们生命力这个力量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赎罪祭，没有赎罪祭，你人际关系没有饶恕，没有赎罪祭，你人际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去在彼此，因为人际关系相处堕落的人本来就很自私很自我，人际关系要和谐美善，不可能没有冲突， 所以你要达到和谐美善，达到圣经上所描述的我们彼此真正相爱的话，你要经过很多的磨合，而在磨合里面，每一次一有误会，一有伤害，我们要不然就不饶恕，我们要不然就不努力去沟通，要不然就沟通了没有用，然后搞得我们精疲力竭，然后我们就放弃。但是呢，圣经要求我们的不是把欲望跟兴趣放在自己身上，我累了，我不想，我，而是基督的赎罪祭，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到底要我学什么？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明白这个生命力的中心点，你才有可能整个去支取这个力量。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很多的决定，你很多的选择，你很多的认定，就不是基督的赎罪祭，那你的生命力中心点不是这个，那就会变成是自我，那从自我衍生出来的连自我所行的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生命里面第五点，我们生命力那个来源，最大的来源是什么呢？那张博士就告诉你，是你的工作吗？你拼命做吗？ No。 是你服侍吗？ No。 连不出于主耶稣赎罪祭为中心的那个服侍，在神面前都是可厌恶的，因为太自我了。是你为他人牺牲吗？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主耶稣赎罪祭，那这个为别人牺牲，就像保罗讲的，还是明德罗想的拔。所以呢，你拼命工作，你拼命服侍，服侍了半天啊，你老公嫌弃你，你老婆嫌弃你，你孩子嫌弃你，你会众嫌弃你，你朋友嫌弃你，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太专注在你自己了。你什么时候耶稣为你赢回来的自由，你又让自我把你的自由给剥夺了呢？所以第五点，你每一个小时你要花时间去明白赎罪祭的中心点，特别像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人，我们特别能说，我们看了特别多的解经书，我们又受过希腊文、希伯来文、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整个的装备，哇，好像我们很明白赎罪祭。但是张博士说 No， 我必须花时间去明白这个生命力量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所以张博士就挑战说，我是否愿意每一小时给一分钟？哎，一天只有24小时，哎，如果24小时每一天都一个小时给出一分钟，一分钟才24分钟。好，我们来想想，一分钟，我如果现在不讲话，然后我让录音站继续进行，我沉默一分钟，你知道沉默一分钟，一分钟说短也很短，但说长，一分钟不讲话也很长的。一分钟里面可以讲很多话，一分钟里面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张博士就挑战你，能不能一分钟专注于去思考耶稣基督赎罪祭？我不要你思考的是那种标准的神学答案，我要你思考就是这个赎罪祭怎么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比方说你今天工作碰到难处了，那么耶稣赎罪祭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你今天婚姻碰到难处了，那么耶稣赎罪祭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今天人际关系碰到困难了，耶稣的赎罪祭是什么？比方说现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了，耶稣的赎罪祭是什么？比方说现在如果你在某一些国家啊，像你到回教国家，那他是不允许你传，比方说马来西亚，那你就不能公开的向马来人传基督教信仰，对吧？那不，你就算违法，你会被抓的。好，那像这样你会遭到这种迫害，你的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你在台湾，哇，人人都说彩虹专案，彩虹专案，然后就是同性恋婚姻法，然后你站起来反对呢，哇，那些所谓的民族进步党的人士们就要拿石头打死你。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祸害，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这个是祸害你的后代子孙。你知道什么叫祸害你的后代子孙？ 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你说我不在乎我后代子孙，我没结婚，那你也太自私了吧。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大家都在用垃圾的时候，全世界地球整个海洋那些鱼吃的都是塑料袋之类的。如果你明白那个环保是什么意思的话，真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上一辈的上一辈上一辈的上一辈的上一辈，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性的操作，或某一些不好的法规，真的是祸害到我们这一代，然后我们这一代会祸害到下一代。大家好像都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不在这些人身上，他们离开神越来越远了，他们离开神所造的人性是越来越远了，他们就真的就不是人。我这样讲，哪怕你用石头打死我，我还是要这么讲，因为我必须要讲和圣经上的话语。所以你生命里面最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叫做赎罪祭吗？ Atonement。 你知道24小时内如果你每一小时都停下来花一分钟去思考，比方说你在做菜的时候，你花一分钟停下来去思考，诶，赎罪祭跟我烧饭做菜有什么关系？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做家务事的时候，你停下来思考，诶，耶稣赎罪祭对我做家务事有什么关系？你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你停下来思考，诶，耶稣赎罪祭对我现在孩子哭哭啼啼我在换尿布有什么关系？你在公司上班，你在搭地铁，你走在街上，诶，停下来一分钟去思考，耶稣赎罪祭对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思考一下。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思考的话，那就是第六点，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住在里面，从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赎罪祭的中心点出发，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欲望会被改变的。你的欲望和兴趣，凡你所愿意的，你就会那样去祷告，就会给你成就。意思就是说，你的欲望就会是主耶稣的欲望，主耶稣的欲望，你按照主耶稣的欲望，你那样去祷告，主耶稣说，那就会给你们成就。也就是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生命力。所以，当张博士在问我们的时候，他讲说，生命里面对你有最大影响力的力量的是什么呢？不是你花很多时间在那些上面的，那些会影响你。你看很多电视，看起来电视会让你很懒很笨，但是它还是不能够雕塑你。真正雕塑你的，在你生命里面施加最大力量的那一个，才真正是最雕塑你的。如果十字架最雕塑你，赎罪祭最雕塑你，在你身上中有最大力量，它就会把你雕塑成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人。如果你让其他的人事物对你有最大的影响力，那不一定你花很多时间在它上面，而是你心里面已经有它，那你就是已经住在它里面了。如果你住在金钱里面，那金钱对你就有最大的影响力，塑造你这个人满身的都是铜臭味。如果你这个人呢是住在自我里面，那你这个人呢就是满身散发出来都是自我中心。所以你的欲望和兴趣，张博士说，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去限制住，去把你的欲望和兴趣把它限制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赎罪祭里面。如果你不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 atonement 赎罪祭，把你的兴趣跟欲望都专注在这里面，如果你不专注，你不限制在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里面，那你专注的那个，你就会冒出来那个，你冒出来的那个，那就看你专注什么。你专注面子，你就会从什么事情都从这个，连你的情绪都会受面子来影响，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真的就住在基督里面，到最后你这个人就是神的旨意，你无论奉耶稣的名求什么，那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呢那是神早就命定的，所以呢你求什么就一定会给你成全。然后张博士就说，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哈，很荒谬，也许是吧，但是对神的圣徒来讲那却是很荣耀的真理。父神啊，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如果真明白也真的专注在基督你的 atonement 你的赎罪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为你，每一个领域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为你背负果子。我想想我自己也很惭愧，因为我并没有在生命方方面面都为你来背负这个果子。我想我也愿意，但是呢我自己也知道我仍然是很自我的，在事工上，在时间点上。但是现在呢，今天我不想要让我的灵命浪费掉，我想要继续的操练，专注在我主你的赎罪祭上面，以至于主耶稣你越来越多来支配我整个关注，我整个爱好，我整个兴趣，我整个对事情的看法，好叫主你自己真的成为我的中心点，这样子我的生命每一个领域都才能够为你而结果子。主啊，我特别为那些服侍你的那些牧者，那些师母，那些传道，那些长老，那些执事，甚至长老娘、执事娘，特别为这些在你面前服侍你的人祷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生命的隐秘处实现那奉你的名去代祷。因为当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就必须要把自己跟你再次连接起来，免得我们真的受欺哄，或我们有骄傲，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然后我们的祷告其实都是在求自己服事上的成功，在我认定的我想要的我的时间点。求你赦免我们，也请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每一天都花时间住在你里面，每一天都花时间去明白主耶稣你的赎罪祭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最大的来源。请帮助我们能够思考，能够明白，能够专注，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来源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作为，也不是我们的服侍，也不是我们被为别人的牺牲，也不是我们对主我们来为你工作的那种努力，都不是，而是主耶稣你的赎罪祭。主啊，愿人人都明白你的十字架，愿人人都以认识主耶稣并你钉十字架为至宝，愿人人都得着这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